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我们弟兄交通到昨天爬山的事，他说到他的姊妹燕华姊妹走到一半走不下去了，我们弟兄说糟糕啊，他说呢也回不去了。我以为他要说糟糕，再怎么样我也要把他背下去啊。不过我们的神不会说糟糕，弟兄姊妹，只要你愿意的话，神还是会把你背下去。所以感谢主也给我们昨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也让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体验，就是这一些与我们在追求主、认识主、行走主道路上，实在是有很多类似的情形。昨天当然一下山之后呢，我遇见一位姊妹，我就问她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呢？她说多一步我也走不下去了，多那么一步都不行啊。但是呢，我同样的我也遇到一位弟兄啊，我看他爬的时候，哎呀，他脸色真好，也不喘，而且呢面上就是好像有荣光哈，很喜乐。哎，我说弟兄体力不错啊，他说还行还行啊。他下面讲一句话，我每一天都锻炼啊。那我就知道了，他每一天锻炼我是没有看到的。什么时候我看到的呢？爬山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所以这一个人还真跟其他人不一样，走得不喘，走得不累，且他脸上的那个光也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操练身体，圣经里面说益处还少，所以我们明像昨天的活动我们还要办。圣经里面没有说操练身体不行，主的话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所以我们一年大概就办两次。下面这句话重要，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燕华姊妹对不对？
对，
是。所以唯独近前凡事都有益处。什么益处呢？保罗讲的真好，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哇，我们操练身体呢只有今生的应许，对不对？这个身体到最后就没有了，最后就是成为骨灰了，最后就是成为泥土了，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操练身体不过如此，但是近前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在近前的事上操练，将来怎么样呢？就端看今世我们如何来操练。但是操练的事绝大部分都是隐藏的生活，别人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大部分的时候只有神看得见。神知道，神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每一天在他面前的过生活。而且神还有一个心意，因为他看见了许多人在暗地里面过近前的生活，所以特别兴起一个环境，把这一个人的生命，把他在隐藏中的学习的生活，把他给显出来，让所有的世人看。好像神是这样说的，你们都不知道我心中的宝贝是谁，你们都不认识我心中最爱的是谁，好，我现在就兴起一个环境来让你们看一看我心里面的宝贝是谁，我眼中的宝贝是谁，让人看见了，就不仅仅羡慕活在神面前的人，也更让我们羡慕活在神的面前，那样子讨神喜欢。上一个主日我们曾经交通到彼得的情形，是不是一个最大的神所最大做的工作，就是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祷告。人可以软弱失败，但是神说，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自私了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所以在彼得的身上，在他生命的里面有这么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要来看一位弟兄，他在神面前的生活也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都要从他的身上得到激励，得到鼓舞。我们要跟主求，主，我但愿像我的弟兄一样活在你的面前。请我们读圣经，打开但以理书啊，这一次呢有印在 program 上面。还有一件事附带的，我请求弟兄姊妹们，以后主日能不能把你的圣经带着，好不好啊？我们来到聚会的当中，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圣经带着。印在这里是恩典啊，不说了啊。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二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视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好，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但以理。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的里头怎么样，有美好的灵性啊。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呢，你会觉得很好，英文叫做 excellent spirit， 那太好了，有太完美的一个灵性， excellent spirit， 这是但以理的特性。好，我们看一看这个特性是怎么样神制作在他里面，看看这个特性显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读第六章一到十节，来。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过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谟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弟兄姊妹们，最后一句话我们再读一次，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就是但以理里头有美好灵性的秘诀，这个就是世人要一直毁谤攻击的，这个就是神今天要把但以理立在万人之上，让众人知道他在神面前生活的真实情形。我们读19节到23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但以理的生活总说总挂一句话，就是但以理活在神的面前，他信靠他所信的神。来，我们看看神怎么用一句话来总结但以理一生的生活。希伯来书11章33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神喜悦他们这一些因信活在他面前的人。在这里特别说但以理怎么样，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似乎是神差遣使者来封住狮子的口，但是在新约这一段圣经里面，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他说是但以理这一个人堵住了狮子的口。何等的不一样。我们读彼得前书5章7到9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你，无论你知道不知道，无论你清楚不清楚，现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世界的王撒旦仇敌叫做吼叫的狮子，它有一个特性。这狮子有什么特性？它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不仅在中国，不仅在台湾，不仅在香港，不仅在马来西亚，不仅在美国，在世界各地，这个狮子有一个特性，它在那里到处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可见有的人就被狮子吞吃了，也有一些人是狮子所不能吞吃的。什么样的人是这狮子可以吞吃的？什么样的人是这狮子不可吞吃的呢？请我们读最后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16章17节到18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戴上救恩的头盔看起来是个防守，就是有人要攻击你。特别我们这一个人致命伤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哪里，哪里，心，对不对？这是致命点。第二个致命点在哪里？我们的头。所以你看狙击手他瞄准的时候呢，一定打这两个点，他一定打对方的哪两个点？第一个打哪里，心，一枪毙命，啪。还有第二个点哪里，头部，啪，一枪毙命。在这里保罗说防备仇敌的攻击有一个部分叫做头部。怎么样来在头部里面不让仇敌攻击我们呢？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最特别的，我们不是只有手不能攻啊，有时候我们也要什么攻。神给我们唯一的兵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所有神儿女的手中，在你生活的全部的里面，只有一样是攻击的武器，可以置仇敌于死地之中，那一个就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就算是你戴上罪恶的头盔，有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很受压，总是觉得你一直在被攻击的一个情况里面，你只能守住。但是神的确给我们一个攻击的兵器，这个兵器怎么样使出来呢？借着什么样的情形能够使出去？保罗在下面就说了，在圣灵里多方，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不能说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最黑暗的时期，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期是在士师的时候，那是整个以色列里面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的时期。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那也的确是以色列人当中很黑暗的一段时期，因为他们已经被掳了，这个国家已经不称为以色列国了，以色列国已经从地上消失了，所以心中还纪念耶和华是他们神的以色列人，心里面所盼望的大部分的人，哈，弟兄姊妹，我说大部分的人心里面一直惦记着耶和华是他们神的以色列人，心里面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要复国，他们一直祈求，一直呼喊这一位神，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列祖的神，他们知道这一位神是真的，是活的，曾经在他们列祖的时候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大部分的人就盼望神赐给他们一位救世主，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弥赛亚，他们一直在等候这一位救世主，等候这一位弥赛亚来到他们的当中，大部分的人都盼望他们做一件事，就是复兴以色列国，仅仅有少数的一些人，他们在圣灵的里面，他们蒙神启示开了眼睛，才知道原来神差他的儿子，他的救世主来到地上，这位弥赛亚并不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乃是要在每一个以色列人当中做每一个人的王，这个王跟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统治者都不一样，因为没有外面的国，你看不见外面的国，在当时外面有什么国？有罗马帝国在，历史历代有许多的国在，埃及国是一个强国，曾经出现过后来已经消失的巴比伦的帝国、马代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这些都是世人所求外面看得见的，但是神说我不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神差他的儿子来，要差他的儿子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并不知道，他们反而将这一位神所赐给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们，从耶稣的身上，今天我们信他的人，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蒙福，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心思好像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差不了太多，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我们得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盼望还在这个地上，我们所看见的还是这外面的国度，我们所求的是在这个地上能够走亨通的道路，不是，并不是。容我讲这么一句话，如果今天你要得这个世界的好处，我就劝你不要信主耶稣，因为你信了主耶稣，你不会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神的话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世界背后有一个王，他是跟我为仇为敌的，我被这世界的王逼迫，所有爱我跟随我信我的人也要被这世界的王逼迫，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还惦念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想要借着信耶稣得这世界的好处， 罢了罢了。但是主的确应许我们，我们若是愿意跟随他，我们就要得在神在基督里面所有一切的好处。所以今天你真的信了主，神就赐你一个权柄，神就赐给你一个把握，神就给你一个 deposit。 他先把一个好处赏赐给我们，这一个 deposit 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圣灵。所以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圣灵做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弟兄姊妹们，所有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所有一切的好处都不在圣灵之外。今天神赐给我们圣灵，就让我们预先先来尝到在神里面一切的丰富。当然今天有一个遗憾在，在我们里面也是不断有一个叹息在里面，因为今天我们还在肉身的里面，在这肉身的里面我们都很不完全，在肉身的里面有很多的残累在，在肉身的里面神要一直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被主做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免会有叹息。很多的时候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叹息的啊，主啊，我为什么这么不像你？主啊，我为什么那么不向着你那么的绝对？主啊，我为什么不像你那样子的爱我，能够爱你呢？这是我们的叹息。但是神今天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虽然在这叹息的里面，他一直做工，他一直向我们施恩典，一直要让我们尝到在圣灵里面神里面的一切的丰富。弟兄姊妹们，你我愿不愿意在信心的里面也跟神一起宣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是不是旧事已过？所有一切残累我们的，所有以前吸引我们的，所有以前抓住我们的一切的，无论是这个地上的名利、荣誉、美名、钱财，主都说一切都什么过去了，这一切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的里面，神要赐给我们一份新的产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享受。但是有一个特点，我们必须要让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让主引导我们。若是我们的心还是跟以前一样走自己的道路，凭着自己来认识跟随主，我们还不能得到在基督里面那新的产业，得不到的。但以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出身，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很多的圣经，他的出身是以色列王室里面高贵的宗族，用今天普通话来说，他可能就是威廉王子啊。出生在英国的皇室里面，生下来就有金汤匙在他的嘴中，他是这样一个出身高贵的人。但是他的国家被掳了，君王被掳了，他也被掳了，被带到外邦人的地，带到当时的强国巴比伦的帝国。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外邦人的王就是很迷糊的，外邦人的王是什么？很精明的，能够把以色列国灭了的这样一个外邦的君王，他心里面多精明啊。你知道要掳了一个国家，灭了一个国家容易啊，要去治理这一个灭的国家怎么样？难上加难。他心中定了一个主意，把以色列国里面最好的资质、最好的人才什么带到巴比伦的国家， 用巴比伦最好的一切的制度，用最好一切的供养来教育他们，为了要得着这一些年轻人，为了要得着这边资质最好的人成为巴比伦国的工具，再来为他效命，再来为他治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属地。在圣经里面记载，在这一群人当中刚好有四个人，一到三四有四个人，他们很特别。这四个人被带到巴比伦的宫中，他们心里面很清楚，就跟神立了一个志向，他说我绝对不吃巴比伦王所供给我一切的膳食，他给我的酒我也不喝。他把他自己分别出来，不吃不喝，只求喝白水，只求吃素菜。神看见他们的心意，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结果这四个人只喝白水只吃素菜的人，长得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健壮，都要美丽。不仅仅如此，这外面的里面的他们的灵性一天一天也在主的掌握之中，也在主的恩待的里面，越来越向他们的神打开。所以在这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既然有人愿意分别为圣归给主，既然有人愿意专心把自己让在主的手中，主就一把接手过来。主的供应，主的教导，永远超过这世界所能供给的。所以到了时候，这四个人所显出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就远远超过其他的人。其中最特别一个人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为什么他这么特别？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也没有办法读到，弟兄姊妹，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以读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显出为什么但以理在这四个弟兄里面他就是最突出一个人。因为他保守他自己的心，他常常活在祷告的里面，他常常活在神的面中，他常常在这样祷告的里面遇见了神，听见了神的话，看见了神的意象。但是没有人知道但以理在他生活里面这一个秘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以理在圣经里面说他有这么美好的灵性，好像别人看他凡事都做得非常的顺当，没有一件错误，在君王的面前，在众大臣的面前从来没有犯过错。弟兄姊妹们，黑暗的势力从来不会放过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黑暗的国度就一直攻击，一直要得着真正属神的人。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记不记得上一个主日我们读的第一段圣经是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要塞你们跟塞麦子一样。当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时候，仇敌的眼目也在那里什么到处搜寻，看看今天到底有哪一些人是真正愿意把自己归给主的，仇敌也知道。但是这个人实在是被神掌握在他手中的，到了一个时候，神也就允许了一个环境被兴起来。这个环境为什么神允许他呢？因为神知道但以理是一个怎么样活在他面前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忠心跟随主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允许我们会走一个很平坦的道路，但是你放心把自己交托给主，主负我们的责任，我们所负的一个责任就是专一立志活在他的面前，其他的就是来让主为我们掌权。有时候环境临到我们好像一个大的患难，超乎我们所想象，也超乎我们所能够经历的，但是神允许的，因为他认识我们，因为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是他。神就胜过了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那一天就这样一个环境临到 戴以理的身上。黑暗的权势有许多的标记可以显出来。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说四个标记。这样子我们在每一天生活的里面，你就比较知道什么是出于黑暗的权势。第一个，嫉妒。许多的人要因着我们这样的专心活在神的面前，要起来攻击我们，虽然我们不曾做任何的事伤害到他们。第二个，愤怒。常常有一些的环境要兴起来，叫我们的心老是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愤怒的气焰要压在我们的身上。第三个，骄傲。世人都追求那上好的福分，我说地上的，在这个地上有一个潮流，有个世俗的风，在它一下要吹过来，一下如大风一样演过来，好像我们都难以抵挡得住那一个风，那一个潮流，就叫做骄傲。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贪心。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外面的这一些的祝福，外面这一切的供应，我们不觉得满足了，我们常常跟神求 more more more。 世界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就常常用这四种的标记来攻击我们，要把我们淹埋过去。所以当这四种情形出现在你生活的四周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要警醒啊，不要迷糊，要知道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的里面，处在一个什么样黑暗的光景的里面。愿意我们心中光明，愿意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面对的是谁。当时但以理所面对的就是这四种的情形，他深遭所有跟他一同做官的人，做官的人怎么样嫉妒他，是不是嫉妒他？这些人极其的贪心，这些人极其的骄傲。但以理，你是谁啊？你不过是一个被掳的以色列人啊，你不过是一个被掳的以色列的后裔，我们都是纯正的巴比伦人啊，你是谁呢？你算，不要讲了。第四个点，贪心。有的人已经做到那么高的一个地位了，跟但以理算是同一个等级的，他们还要把但以理的吗拉下来。但以理心中知道这个黑暗的权势，当他知道的时候，他知道他们要陷害他，他知道这个秘密是针对谁来的？弟兄姊妹，针对谁来的？就是针对但以理来的。他心里面太清楚了。当时当你清楚之后，你什么反应呢？你要做什么样的反应？哎呀，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反应真是好。弟兄姊妹们，他的反应就应该是我们的反应。所以今天若是我们落在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千万再也不要说主啊，我不知道如何行。知道的，我们的弟兄已经走在前面，他的脚中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你我就是跟着他的脚中走下去。所以一面临到这样光景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去哪里？去哪里？回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的家是我们属灵的根据地。如果今天不能在你我的家中，我们学习敬拜、祷告、仰望、赞美主的时候，当风波来临，当黑暗的权势如波浪一样打过来的时候，我真不晓得我们要往哪里去。因为早上从你一睁开眼睛，当你从床上一起来的时候，你在哪里？在哪里？很少人在 motel 吧？有没有人愿意一年365天都在 motel 的？有没有？没有。你醒来在哪里？在家里，对不对？你出去上班了， 你到学校上学的，你到外面办一些事的，你终究要回到哪里？回到家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睡在哪里？睡在家里。家是我们的根据地，在家的里面，神要训练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家的里面来让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就所有的人都看不见我的时候，连跟我平常最近的弟兄姊妹都看不到我的时候，连平常我们相聚在一起的弟兄姊妹都看不见我的时候，这个时候谁看见我们呢？主看见我们了。就在这一个我们属灵的根据地里面，我们祷告寻求仰望等候他。所以但以理他听到这一个命令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就是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我想当时的建筑物，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没办法回想当时建筑物是怎么样，看起来呢，但以理的住处是几层楼，大概是两层楼的建筑物。他回到家里面去呢，他马上就上了二楼。那个楼上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楼上的窗户呢是打开的，好像没有人到他家去偷东西啊。那个窗户是永远打开的，开向哪里？开向耶路撒冷。那这一个表示他说，表示什么呢？表示但以理的心时时刻刻都在哪里？都在耶路撒冷。以地理上来讲啊，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巴比伦的京城在哪里？这个地方。所以他的心，他的眼目一直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他不纪念他自己是在一个高官的地位之上，他不纪念他的生活无缺，他不纪念他所用的一切都比人好，他不纪念在世上的道路是这样子的亨通，不，他心中都不纪念这一些。相反的，他心中所纪念的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圣殿已经被拆的，不再有圣殿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也被拆毁了，也不再有耶路撒冷的城墙了。一个圣殿被毁，圣城被拆的地方，在其中又是少许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你的心怎么还会再向着他呢？但是他的心一直向着耶路撒冷，因为他心中有主的话，他心中有主的圣灵，神永远不会丢弃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的祷告。照着今天我们的光景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一下，往你的左边，往你的右边，往你的后面看一下，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我们是在一个没落的这个情形，我们根本谈不上兴旺的情形。那是不是在这里有人的心还一直向着神？是不是还有人能对主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的盼望？主，你永远不丢弃我们，你永远不撇下我们，你还要回到我们的当中，你还要复兴你的国，你还要复兴你的家，你还要把我们从被掳之地带回去，你还要把我们放在耶路撒冷，放在你的殿中栽培我们，你要叫你的殿得到荣耀。今天在我们当中所需要的，就是像但以理这样跟神祷告的人。弟兄姊妹，有没有愿意举下手？有没有人愿意？感谢主。在但以理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不纪念他自己的生死存亡，他不纪念他要被自己丢在狮子坑里面，他里面唯一纪念的跟他每一天所纪念的情形都是一样的，在他里面没有一个字叫做 emergency， 在他里面没有一个号码叫做 911， 在他里面没有，在他里面所有的就是跟他平日的生活一模一样的情形，在那里面所纪念的 就他面临最大死亡关头的时候纪念，跟他以前纪念的一模一样。这是今天神要把但以理标出来，今天神要把但以理高举起来的原因。那一天主耶稣面临他在地上生活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他带着他心里面最纪念最爱的门徒与他一同进了客西马尼园。第二次后面主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你们岂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主就那么一个要求，没有多的。他从来没有告诉彼得说到时候人来说你一定要拔刀，没有。当时彼得真的是拿刀出来了，主说什么？收刀入鞘吧。神不要求我们做这些，神只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岂不能与我警醒片刻吗？神的心在这里就得到完全的满足了，因为征战是他的，他不要我们出头征战，他要我们的就是什么？紧紧靠着他的心，紧紧为了这一件事情与我们的主警醒。这是神所要的。弟兄姊妹们，在不久的将来有大的灾难要临到这个世上，神今天也不会叫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去征战的，没有。但是神的确要求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警醒。因为你只要警醒，神必保守你的心，不让这个世界的仇敌夺了去，不让叫这世界的波浪把你卷了去。神一定保守我们。那一天丹尼回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的楼上去，而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就像他平常所做的事。他平常做什么？他一天三次双膝跪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什么事呢？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做的同样一件事情。要陷害他的人知道但以理，先摸清楚了，摸清楚他的生活的，就知道哦，原来但以理果然不听从王的命令，在这里又跟他的神在那里祷告祈求感谢。神知道，神纪念他，地上的王，这位王真是爱但以理啊，但是更爱谁呢？更爱谁？更爱他自己。他可以牺牲了他最爱的大臣，全国里面最最忠心，办事最效率，从来没有出过的他的最爱的臣子丹尼，他可以把他牺牲掉。但是呢，他的威严一定要什么守住。弟兄姊妹，你不觉得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做事的吗？是不是？是啊。你如果是你公司老板最重要的职员的时候，小心啊。但是但以理心里面没有一点的怨恨，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果然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你怎么知道这个王这么爱但以理？因为他整夜都睡不着觉，说我怎么把这样一个人丢在狮子坑里面。其实他心里面明不明白这一些人要来陷害但以理，他早就明白，没有办法，他顾到他是一个做王的，整夜睡不着觉。以前睡觉的时候还要别人在那里弹一些乐器让他入睡，那天晚上不准，不准人在那里弹音乐，不准有奏乐的声音。到了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哎呀，我看好像这个王从来没这么早起来过，一大早迫不及待啊，赶快跑到狮子坑的旁边，怎么样？要来看看大尼里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当他呼喊的时候，但以理什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神拆了死者，堵住了狮子的口。弟兄姊妹们，但是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他说有我的仆人，他们是大有信心的，因着他们在我面前忠心信心祈祷，他们怎么样？堵了狮子的口。是但以理这个人堵了狮子的口， 神不得不出来，神不得不为但以理做见证。神说，这一个是我所爱的，这一个是我所要的，这一个是我忠心的仆人，这一个在我的面前一直信心祷告直到如今，是他堵住了狮子的口。哦，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狮子代表的是什么吗？狮子所代表的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七节到九节里面所说的，说到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怎么样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想想看，在那一个世代的里面，除了但以理以外，哪一个人被丢在狮子坑里面还能够出来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君王就不用一大早起来跑到狮子坑旁边去叫但以理，因为他知道以前所有的人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没有一个人出来的。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弟兄姊妹们，狮子的确会吃人，但是狮子也有吃不到的人。什么样的人被狮子吃掉了？我先说什么样的人狮子吃不到。只有一种人狮子吃不到，这种人就是在神的面前用信心一直在那里祷告，用信心依靠神的人。所以彼得前书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说，你们难道不记得吗？在世上也是有许多的人也经过这样子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是狮子吃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一直在地上寻找，一直在寻找。我们的国度绝对不像这个地上的国度，绝对没有一个基督国的出现，像现在什么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这四大国的出现，绝对没有。这不是神给我们的道路。神今天给我们的道路就是什么？看似隐藏的，看似没有人知道的，看似极其卑微的，但是却有人心中一直纪念得住，却有人心中一直惦记着神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却有人心中所惦记的，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的根是在上头。是这样子的人狮子吃不到，是这样子的人狮子他没有办法咬一口的。的确在我们前面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有些也因着为主受苦，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把他们最好的生命摆上来。那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一个是被狮子吃的了，没有。是因为神喜爱他们，让他们经历过这么多的环境之后，就把他们接回去了。所以有一位大陆来的弟兄，当他跟我们交通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很好奇的心哈，那样子的刑罚怎么能够忍受得过去？我在这里不说那个刑罚的可怕，因为等一下你们可能吃不下饭。但是的确我们心里面一方面我们会很尊敬他们，一方面会很好奇，怎么可能在肉身的里面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什么力量在里面能够忍受得住？结果他说了一句话，太好了，他只说这一句话，你如果忍受不了的时候，神就把你接走了。没有一个是被狮子吃掉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弟兄在前面走的道路，这是大以理在前面为我们立下的榜样。但是这个力量必须是每一天锻炼累积起来的。如果大以理不是一日三次，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感谢，等到试炼来临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打电话911，没有一个人势力得住的。但是当那一天他平日在主面前的警醒祷告，却让他得了一个生命的力量，叫做狮子不能稍微碰他一点。 所以当我们的弟兄从狮子坑里面起来的时候，衣服没有破，肉没有被咬一口，身体每一部分都是完全的，就说到这一个生命不是仇敌能够侵扰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荣耀。若是有一天主看我们配得上他的荣耀的时候，主也要这样子试验我们，主也要这样把我们接回去。那一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主，我们赞美感谢你，原先我们是被狮子可以吃掉的人，今天狮子不能吃我们一点，实在是你成全了我们，实在是你保守了我们。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十八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来装备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这一个人心思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心思一软弱下来，我们的心思一有疑惑，仇敌就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生害怕，让我们的心不能专一的跟随主。所以保罗说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但太多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怎么样，刷一下，一把刀出去正中仇敌的心，那一把刀就是圣灵的宝剑。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办法使用这把宝剑，为什么？我们不太明白神的话，在我们警醒等候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用主的话来攻击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们，主永远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仇敌前来试探他几次呢？三次。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圣经，每一次主都是什么？拔出那一把圣灵的宝剑，每一次他所用的都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或许从你得救到现在，你看，哎呦，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这样哀叹，怎么直到如今你们还在讲台上面讲读经祷告？就是因为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少人过了六十分嘛。那今天还有补课的时候，到了主来的时候，你找谁补课呢？就没有人了，没有人能够补课了。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还能够什么？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补课。就算是我们过了六十分，那你不过是六十一啊，你也是什么低空飞过，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我们什么可以再追求。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坐在这里听到真的很不容易，十二点到了，再给我两分钟，坐在下面听到真是不容易，容我讲一句话，站在这里讲话，所以我能够体会弟兄姊妹的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要说，如果今天我们在祷告在读经我们不过关的时候，我还是要交通这一个，因为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被狮子吃掉的，因为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都能够跟随我们弟兄的脚踪，跟随但以理的脚踪，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叫狮子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点的权力，没有一点的权柄。感谢主。所以请你们容我好像这样一直一直常常讲交通这件事情，盼望我们的心多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说在圣灵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你的祷告的生活一定要跟读经的生活合在一起，这两个生活你不能一刀把它分开。什么时候你把这两个生活一分开的时候，你读经的生活不像读经，你祷告的生活也不像祷告呀。必须我们这两样的生活合在一起。主就说在圣灵里面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说了，他把他的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还有一分钟， 因为当他在那里施展大的神迹奇事，一下子喂饱五千人的时候，每一人都说：“哦，主，你来当中，我们立你为王。”主耶稣说：“我不做这些事情，我来不是复兴以色列的国，但是主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生命的道路摆在你们的当中，我把生命的道路赏赐给你。”到的时候，彼得就说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主耶稣当时就说了：“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要在圣灵里面，没有别的诀窍，弟兄姊妹们，除非我们这一个人完全被摆在圣灵的话的里面，唯有如此，我们里面才有力量起来为主祷告。”弟兄姊妹们，刚才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举手，因为你们的心已经打开耶路撒冷。我说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的心都打开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你里面的心已经打开了。我今怎么样？心灵之窗皆已大开，放潮向天堂，那个天堂就是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你的心已经打开了，你向着耶路撒冷而去，要为神的国、神的家，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要为 St. Gabriel 聚会来祷告，愿意在这里主把得救的人嫁给他，主把他的见证树立起来，也要为自己祷告，愿意我们常常在圣灵的光中不断的祷告祈求，也要为是吧神在中国的工作祷告。弟兄姊妹们，愿意神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再唱434首。在最近